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浪子回家。基督徒都熟悉这个故事，但是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呢，你可能还没听说过这个故事。有一个欧洲的著名的文学家，有人问他，你认为人类文学史上最动人的故事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浪子回家的故事。最近我读到一个美国的著名作家他的评论，他说，如果把圣经看作是上帝对人类的拯救这么一个湖水的话，那么浪子回家的故事就是这个湖水当中最清澈见底的地方之一。在这个故事中啊，我看见了四个人。第一个就是那个浪子。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神的儿子。我今天来之前祷告，神就告诉我说，今天坐在教堂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儿女。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天赐予我们的天分、天赋、天资，是不是？我们都享受着天爱，我们都活在天父的家里，我们是他的孩子。但是曾几何时，我们离家出走，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在圣经创世纪里边讲到伊甸园的故事，那就是离家出走的第一步。亚当要向神要他那一份，就像这个圣经故事里边讲的这个小儿子一样，把属于我的那一份给我，我要自己去闯荡。从此人自己就要像神一样。那个蛇引诱夏娃的时候就说嘛，你吃啊，吃这个知识果，吃的日子你眼睛就亮了，你就能够像神一样能分别善恶。那么夏娃看着这个果子，这个真的是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让人有智慧，可喜爱的，摘下来就吃了。他就是要自己做主，自己做神，自己判断善恶，自己分是非。这就是我们人一开始的光景。这不是一个神话故事，这是一个每天每时每刻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真实的事情。我们拿着天父给我们的青春、年华、气息、身体、我们的生命，都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我们却据为己有。我们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我的智慧是我的智慧，我的力量是我的力量，我的身体是我的身体，我的欲望是我的欲望。我们顺从自己的意思、血气、欲望、行事，跟这个浪子没有两样。我们离家出走，然后接下来就是挥霍浪费，败坏、堕落、犯罪，这一生过去了，最后绝望痛苦，像这个小儿子在外边遇上大灾荒，然后吃什么没什么，困苦绝望。我们每个人将来是不是都会遇到这一天呢？你一生顺利，到头来还是绝望。而且你这一生越顺利、越圆满、越丰富，将来的绝望越深、越重、越大，对不对？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三步：第一步，离家出走，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自以为能，自我为中心，要闯荡、要创业、要发财、要致富、要幸福，都是靠自己来追求。但接下来其实不知不觉我们陷入了罪恶当中，陷入了败坏当中，我们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随从自己内心的私欲，随从我们的情欲，随从我们的本性，我们败坏。我们以为我们自由了，实际上是套上了一个枷锁。就像卢梭，法国的一个哲学家讲的，人生来自由，但是无往不带着枷锁。什么枷锁呀？不是外在的枷锁，是你里面的枷锁，罪的枷锁。罪怎么是枷锁呢？随心所欲不是自由吗？错了，朋友们，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自由吗？你们说是吗？按照世俗的解释是的，但是今天我告诉你一个新观点，想干什么干什么，你不是自由，你是奴隶。你顺着你的欲望，你的欲望一来，你不能不去做，你是不是欲望的奴隶啊？ 你顺着你的贪心，贪心一来，你不得不贪，你是不是贪心的奴隶啊？说简单一点的，抽烟的，烟瘾一来，你非抽不可，你是不是烟瘾的奴隶啊？赌博的，赌瘾一发，你能不赌吗？你说我想赌就赌，老子多自由，是自由吗？奴隶，爱发脾气的男人，对不对？脾气一来就要发，老子就是这样，哪里知道你是脾气的奴隶。所以哲学家康德说得好，说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真正的自由是想不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耶稣讲的哈，说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隶，就这么一句话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奴隶吗？你觉得你开车想去哪里去哪里，你觉得你的思想想什么就想什么，你打开电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是不是？你说话想说什么说什么，你以为你很自由，但是不知不觉的背后有一股实力在控制着你，那是叫罪，叫罪。你以为他给了你自由，其实他是在奴役你。我自己就是一个浪子，所以我说在这个故事里边我看见了四个人。第一个人就是看见了我自己，我这个人原来学哲学，也是追求自由，追求所谓理想，还要追求什么救国救民。但是后来有一天我发现我连自己都救不了，连我的家都救不了，因为我是奴隶，我顺从自己的情欲，顺从自己的血气，顺从自己的私欲，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顺从着这些东西，自以为是自由，实际上成了奴隶。好像顺从这个世界的潮流，这个世界的潮流，你不要以为大家都去了，那一定是好地方，错了。圣经上说，通向灭亡，那路是大的，门是宽的，去的人也多。所以我这个人犯了很多罪，也是导致我太太真的是受了很多苦，也导致我们的婚姻关系破裂了好几年。真的，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罪，在没有信耶稣之前不懂什么叫罪，自以为义，自以为是，自以为能，这三个自以为，这是我们人生的大误区。魔鬼撒旦就利用这个来掌控着我们。这个浪子在外边多么痛苦，他把他自以为是他自己的那一份财产拿过来，结果很快就挥霍光了，乐到绝境当中。好，我们每个人其实在神面前都是富足的，可是当我们离开神以后，拿着我们自己那一份，我们觉得我们富足了，你看我拥有了这么多我都拿来了，其实你变得贫穷了。我们原来是自由的，在神里面，离开神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自由了，实际上正好相反，当你认为你自由了的时候，你成了奴隶，成了奴隶。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看到教会里边敬拜的、赞美的、唱诗的小孩子们，他有奉献的时候，你看见大人孩子都走上来，走到前边来，我就突然有一种感觉，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对不对？你们是不是看到的这里发生的事情，这里说的话，这里做的事，这里人们的表情，这里人们的感情思想，跟外边的世界不一样，都不是随从自己的私欲，而是舍弃自己的私欲，你们知道吗？要随从自己的私欲，我是把钱装兜里，现在呢要把钱从兜里掏出来。只有奉献的人自己才知道，当然神也知道，一个奉献的人是多么快乐的人，一个贪心的人是多么痛苦的人，一个奉献的人是多么富足的人，一个贪心的人是多么贫穷的人，一个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是多么自由的人，一个随心所欲的人是奴隶。中国这个词儿是 独一无二的。我看英文里边没这个词，叫受罪。什么意思？你犯了罪你自己受着。英文有吗？英文的罪叫 sin 是吧？没有一个词叫受 sin， 它只有一个词叫 suffering。 suffering 是受苦的意思，它不准确。中文伟大，有一个词叫受罪，它又叫活受罪，还有一个叫受洋罪。到了海外这么好的地方，你别以为你是来享福了。如果你随从自己的罪，你没有自由，没有享受。你虽然全家过来了，但是你的灵魂是孤独的。前几天有一个小伙子到美国去读中学的，他竟然跟我说，为我祷告，我很孤单，我觉得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我像一个流浪儿一样。我就问他，我说你父母呢？我父母跟我在一起啊。我说那你不是孤儿啊？我还是孤儿啊。他说我父母一点都不了解我呀，一点都帮不上我呀。啊，他心里边是孤儿。所以我们每个人有两个家，一个家是你肉身的家，还有一个家是灵魂的家。你灵魂有家吗？有一个避风遮雨的地方吗？当你灵里边孤单孤独孤苦伶仃，像孤儿一样的时候，你有一个温暖的家去投靠，去住宿，去躺一躺，歇一歇，靠一靠，那里有人接待你，有人爱你，有吗？这个浪子回家的故事，它其实讲的就是一个灵魂的故事。当这个浪子醒悟过来，他说我家里应有尽有，故宫有余，我的父亲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他说的是一个灵魂的家，他代表的是我们灵魂的父，灵魂的爱。贫穷也是指灵魂的贫穷，富有也是灵魂的富有。说样样都有是指灵魂里边样样都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一祷告我们有平安，一祷告有喜乐，对吧？一祷告没有惧怕，一祷告把忧虑卸给上帝，因着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我们就变得平安喜乐了。这就是应有尽有。上天到底有多大的能力？你们看看太阳，看看月亮，看看日月星辰，你们看看科学家们，那些最好的科学家们怎么发出惊叹啊！你就知道上天有无穷的力量，无穷的慈爱，无穷的智慧。连爱因斯坦都说一句话，他说上帝深奥难测，但是绝无恶意，是爱，是善。圣经里讲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上帝，你可以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你只要知道这一点，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小儿子，他在困苦流离绝望的时候，他醒悟过来，他醒悟过来多么宝贵，醒悟过来他的灵魂有一个家，他的灵魂有一个父亲，他的灵魂是有供应的，完全可以不像现在这么贫穷孤单绝望。他就起来，这个词用得好。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用了两个词，一个词就是他醒悟过来，接下来他就说他就起来。他原来是起不来的，趴在那儿，连吃猪食都吃不上，没人理他的，他就起来。所以我就感谢神，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你都有灵，有上帝给你的灵魂。因为圣经上讲，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把他自己的灵，他的生命之气啊，放在我们肉身里，我们才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每个人肉身灵魂是两个世界，你的肉身有限，灵魂无限。有时候肉身饱足，灵魂饥渴，是不是这样？有时候肉身快乐，灵魂痛苦，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醒悟的功能。我就说这个意思，每个人你的灵魂都是可以醒悟过来，因为你灵魂的那个源头，你的灵魂的家就是上帝，是他赋予你的灵魂。所以人都是可以醒悟过来的。 醒悟什么呢？你的盼望在哪里？你无望时候的盼望，你绝望时候的盼望，你穷困中的富足，为奴时候的那个自由的渴望在哪里？在天父上帝那里。所以这个小儿子他爬起来站起来要回家。这是我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浪子，也是我自己，我也相信是我们每一个人。我在这个故事里边看到的第二个人，你们都知道，就是父亲，就是上帝。他什么样？天父相隔还远就看见了，就动了慈心，就跑过去抱着他的头，连连的与他亲嘴。你注意这个动作，相距还远，可见这个父亲是早就在守望着他，知道外边有大饥荒，是不是惦念着他的小儿子，盼望着他，而且说不定他有预感，第六感觉，感觉他今天会回来，迎上去，二话不说亲嘴，抱着亲嘴。这个时候儿子才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了。但是父亲却吩咐仆人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宰来杀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这几件事哈，代表着这在以色列，在犹太人中代表着恢复他儿子的地位、尊严、尊贵，全部恢复了，戒指戴上了，袍子穿上了，鞋穿上了，对不对？肥牛犊给他宰了，他在家中一切的权利全然恢复了。接下来他说了原因，他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是父亲的眼光。任何一个浪子，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只要你一回转归向天父上帝，他就看你是死而复活的人。因为你离开他的时候与他隔绝，当你回归他的时候与他又合一，又接上了，又连上了，他的灵跟你的灵魂相通了，他听得见你的呼吸了，听得见你的呼唤了，他也可以对你说话了。就好像婴孩母亲找不着了，这个小孩跑哪里，爬在哪里，或者是我把孩子忘在哪里了，找不着了，但一旦找着以后，啊，那个宝贝啊，抱在怀里。你们注意，这个父亲的爱不仅如此啊！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也是这样，犹太人也是这样。父亲还活得好好的，健健康康的啊，你竟然要分家产，这是大不孝。但是圣经里记载的这位父亲，他要就给他。上帝对我们就是这样，这涉及到自由的问题。有人常常问这个问题，上帝是全能的，又是全爱我，他为什么允许我犯罪？为什么允许亚当夏娃吃知识树的果子？为什么允许我不信他？我们很多不信的人呢，经常问这种问题，对不对？上帝就像这位父亲，他给人自由，这个很要紧，他给了他小儿子自由，要就给你。你们要知道一点，没有自由的时候什么美德都谈不上。如果上帝强迫我们，他一造我们的时候就把我们造成谁也不能离家出走，全用铁链锁住了，你不能违背他的意志，任何人一违背上帝的意志立刻扑倒在地死掉。你不能不信他，谁不信他谁立刻消失，或者把人都造成像木偶一样，上帝一拉线儿，全人类都哈利路亚。上帝造的人是自由的人，在自由的状态下，你可以选择吃知识树的果子，也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选择听上帝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不听上帝的话，这个时候听上帝的话才显得宝贵，是不是这样？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道路，但是上帝告诉你哪条路是正路。他跟亚当说，那个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告诉了吧。但是你注意，他并没有把那棵树砍掉。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问这个问题， 我说上帝啊，既然这个你知道的清清楚楚，吃的日子他就死，而且你也先知先觉，你一定知道他会吃的，对不对？既然如此，快砍了算了，你还留在那儿。但是上帝宁肯冒亚当夏娃人类堕落的这个风险，也不剥夺人类的自由。为什么？因为当他剥夺了人类的自由，人类就不存在了，人类就不是人类了，人类就不是他的创造物，人类身上就没有他的形象了，人就不是人了。人之所以是神的儿女，有神的高贵，对不对？是因为你身上有神的形象。所以上帝给了我们自由，小儿子有自由，你我都有自由。我就是在自由中犯罪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自由中逃避神，滥用了自由，进入了奴役。小儿子要他的家产，爸爸就给了他。那么到后来他自己出去以后，一贫如洗，声名狼藉，不成人样啊！这个时候父亲却远远地迎上去啊！看这个父亲多好，怪不得那个伟大的文学家说，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故事是这个故事。这比我们地上的父亲还要好得多得多。地上的父亲一般来说没这么好的。我知道我父亲对我很好，但是他也很严厉。像这么个败家子回来了，起码的先交代你这些年干什么了，丢人呐，街坊邻居怎么看。我一会儿再讲那个他哥哥，他的哥哥的生气是有道理的，而他父亲的爱是没有道理的。我告诉你，上帝对你的爱，对我的爱是毫无道理的，按人间的道理来说，是不是？他不该爱我这个罪人的，他不该救我的，我不配的，要按照我的本性，我该下地狱的。圣经里面讲的那些罪人，犹太人要用石头打死的罪人，被犹太人不耻的罪人，被法利赛人斥责的罪人，他们斥责的都是对的，他们要打死也是对的。耶稣用我们父亲的心肠来保护，来接纳，来赦免，都是不合乎人间常情常理，也不合乎摩西的律法，也不合乎圣经旧约的那些规条，什么都不合乎的。所以这个父亲上来拥抱他的儿子的时候，是完全不合乎人间常情常理、道德标准、律法要求的。甚至你们注意到一点，他的儿子还没有认罪之前，他就已经去亲吻他了。你注意这个圣经怎么记载，说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个时候他儿子什么话都没说，浑身一股臭气，因为跟猪在一块儿，疲惫不堪，毫无自信，充满内疚，不敢眼睛正视他的父亲，是不是？但是父亲是二话不说，上去就抱着他亲他。亲完了之后，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什么在先？接纳在先，对不对？拥抱在先，恩典在先，信心在后。所有的痛悔之心马上油然而出过，而且是更大的痛悔啊！如果不是因着神的恩典而痛悔，那个痛悔是你的痛悔，是你的美德，是不是？如果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不得不流泪，不得不痛悔，那是归功给神的。我们连痛悔的能力都没有，我深知这一点。谁也不要自吹说我可以痛悔，你根本不能痛悔，除非你看到神多爱你。一会儿我会讲到耶稣，耶稣把天父的这份爱用生命活了出来。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最后那个祝祷词三句话：天父的慈爱，第二句什么？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借着耶稣成为我们的恩惠，然后最后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是什么？就是感动这个小儿子醒悟过来，他就起来回家的那个感动。感谢耶稣，感谢天父，感谢圣灵。接下来我们这个父亲举办一个宴席，欢迎这个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小儿子回来。这个宴席其实就是天国的宴席天国的宴席里边充满了罪人们呐， 甚至耶稣说娼妓税吏要比法利赛人文士们先进天国。为什么？因为他们痛悔的更厉害，因为他们更知道自己不配，他们更感恩，他们没有自义，没有自义。你知道天父的爱多么真实，当你是一个浪子的时候，当你内心深处有孤单绝望，有捆绑，有痛苦，有任何的那种孤儿的心态，浪子的心态，孽子的心态，逆子的心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如果转向神，他给你的慈爱啊，让你吃惊不已。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在去年，现在说是前年，前年我曾经禁食40天，向神祷告啊，清理自己的罪，清理自己的人生，清理自己的整个生命。我把我犯的罪一条一条写下来，我是一条一条祷告嘛，一条一条认，每认完一条，我都发现耶稣站在我面前，我跪着，他站着，他就弯下腰把我扶起来。我每认一条，他扶我一次。我后来说，主啊，这很累，你不要老这样弯腰站起，等我认完了以后，你一块儿扶我一次就好了。不，我认一条他扶一次，认一条扶一次，我不能阻止他，他每次都弯下腰来扶起我来。若不是天父的爱，真的我跟我太太没有今天。这是你们都知道，以前我做见证也见证过的。即使信主之后，每一次来到天父面前，天父都是这样的接纳。耶稣说要饶恕你们的弟兄70个7次，是不是这样？让我们做到这一点，何况我们的天父呢？他会饶恕我们700个7次。昨天有个小女孩结束以后，她就要问我一个问题，我说你请讲。她说我犯了很多罪，她说是我信主之后犯的，神还会赦免我吗？我当时就说，我说你想想你地上的父亲，不管你多坏，你如果向他认罪，真心实意的用心灵跟诚实的认罪悔改，他会不会接纳你？他说那当然。我说地上的父亲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天上的父亲。因为我知道天上的父亲什么样，因为耶稣在这个浪子回家的故事里已经清清楚楚的把天父的心肠告诉我们，清清楚楚的，我的罪一条不漏的，一丝不挂的，全袒露在天父的眼前，对不对？那个浪子回家，他所有的丑陋，他所有的罪，难道他的父亲不知道吗？还用说吗？我说了，我一条一条说，天父一条一条接纳，一条一条赦免，一条一条涂抹。所以圣经上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父啊，免我们的债，债不是还的，是免的。你们要注意到一点，他没有说父啊，给我力量，让我多赚钱还债呀。 No， 我们在神面前永远要说，父啊，免我的债，免我的债。我们的父是免债的父。哦，感谢神。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面前，这是一个爱的家，打开家门扑面而来的是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爱，这就是教会啊。所以这次我们的主题是神就是爱。圣经里面讲神就是爱，他不是说神有爱，神很爱，神充满了爱，他不是，他说神就是爱， God is love。 所以你要知道，你对神你可能好多的不了解，他对你来说还很神秘神奇，但是有一点我们是清清楚楚的知道，神就是爱。那么在这个故事里边，我看到的第三个人就是哥哥。我看见了我的哥哥是怎样的一副宗教的面孔。我刚才讲了，哥哥不是没有道理的，哥哥很有道理啊。 你这个儿子跟娼妓吞灭了你的财产，你回来倒给他宰了肥牛犊，他对父亲的这个严厉指责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指责错了对象，他指责的是一个爱，他指责爱是你爱呀，你为什么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对不对？日头啊，你为什么照好人也照歹人？雨水呀，你为什么降给义人也降给不义的人？你错了，太阳，你错了，雨水。人之常情，我们从小就受这个教育，好孩子坏孩子，好孩子得奖，坏孩子受罚，是不是这样？等我们长大了进入社会，社会叫丛林法则。丛林法则什么意思？就是是非分明，善恶分明，黑白分明，赏罚分明，成败分明，这是丛林法则，你没得选择。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父亲是这种爱，不分好歹，像耶稣，我昨天晚上也谈到，耶稣给我第一个伟大的启示，就是他指着太阳说话，指着雨水说话，无条件的爱。他说太阳为证，雨水为证，飞鸟野花为证，他就是爱，无条件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爱的时候，我们大吃一惊，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最需要的。我们每个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当你不可爱的时候还有人爱你，是不是？你们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我们人间的爱是可爱的就有人爱，值得爱才爱，配爱的才爱。但是我们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我不配的时候有没有人爱我，我失败的时候有没有人爱我，我跌倒的时候有没有人爱我，我可怜的时候有没有人爱我。我们人都有可怜的时候，都有跌倒的时候，都有软弱的时候，都有痛苦的时候，都有孤单的时候，而且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可爱的地方，是不是？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夫妻之间最高的爱是神的爱，神的爱是按照本相的接纳，这个是太宝贵了，人间没有。所以我们要信神。耶稣讲这个浪子回家的故事，他展现了这么一种爱，这个爱在人间看来是不公平的，来自常情常理到道德正义或宗教律法的那个绳索，在这个父亲拥抱小儿子的那一刹那全部被断裂开了。父亲说我就是爱，爱是最高原则，再也没有一个什么原则天底下能够比这个爱的原则更高。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讲爱是最高的，你有什么都有了，如果没有爱你就是废话一篇。人最需要的是爱，爱跟其他东西都不冲突，有钱的也可以有爱，对不对？有权的也可以有爱，那更好嘛，是不是？那没钱的没权的也可以有爱，这多好。每个人好的时候需要爱，不好的时候更需要爱啊！所以感谢神。那么这个大儿子这个哥哥啊，他是合情合理，但是呢却是神不喜悦的，他自义。你看到他这个自义是什么？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却没有给我宰过一个肥牛犊跟我的朋友吃喝，你这个儿子，他都不叫他弟弟了，他说你这个儿子哪有这么可恶说话的。这个自义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个自义的心态里边，你知道有一个什么东西？有一个奴役的灵，好像我服侍你你就应该恩待我。那么他把他自己对神的服侍变成了一个像打工一样的，对不对？一种付出要求回报的，根本不是发自爱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你守这个规矩守那个规矩，奉献也好，你如果是为了跟神交换，神不喜悦的，你是发自内心的感动爱的回应，那是正确的。所以这个大儿子他自义，他用他的自义来交换神的义，这是神不喜悦的啊。还有就是无情，他的无情是有目共睹，我刚才讲了，他不把他弟弟称作弟弟，称作你这个儿子，他不认他的弟弟，他就说这不是我的弟弟。结果是什么呢？这个大儿子这种不平的心态，这种自义的心态，这种无情的心态，导致了他不能进去参加宴席， 不是说是 天父不让他进去，是他自己不进去。他说我不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吃，不在他们的罪上有份。你知道结果他就进不去。所以我看到这个故事结尾的时候，我就想故事的结尾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小儿子已经得救了，是不是？小儿子已经进去吃喝了，大儿子还在门外呢。除非他悔改，否则他不得得享天国的宴席。不是因为他不义，不是因为他的行为不好，而是因为他因自己的行为好而自义。我今天跟大家讲最后一点，就是比较重要的，我在这里面看见了第四个人物。你们想想，这故事里面本来有个三个人物嘛，是不是？浪子、他哥哥还有他爸爸，是三个吧？里边还有第四个人物，谁啊？还有一个真正的哥哥耶稣，就是讲故事的人。谁是讲故事的人呢？耶稣，真正的兄长。你知道在圣经里边讲这个，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到世界上来，他是真正的那个兄长，就是体贴父亲的心肠。他大饥荒的年月出去找他的弟弟回来，是不是？他还能够安心的在家里吗？他的爸爸天天守望着，年纪大了不能出门，去找他的小儿子，就在门口守望，所以远远的看见就扑上去拥抱他，亲吻他。大儿子应该去找，别说这个，就是我这个不好的世界上的人，做哥哥的，我的弟弟如果是这样，我也会去找他。我清楚的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天下午，我在农村我的弟弟不见了。弟弟不见了以后，我们全家都找啊，街坊邻居跟我们一块找，怎么都找不到，急得我都哭了。到天傍晚的时候，结果就看到从田野远方有一辆马车过来，在马车上看见我弟弟了，因为他贪玩，坐在马车跟着人出去了。结果旁边的人还说我弟弟的名字，你呀，你急得大家这个样子，看你哥哥，说我哈，你哥哥都哭了。我还清楚记得这个话，我都为我的弟弟哭了。可是这里边这个哥哥，他不但不哭，不但不找，不但不急，儿子弟弟回来了，他都这个态度，可恶。但是真正的哥哥不是这样。那么耶稣，我们看到他来到这世界上，就是来寻找我们的。刚才奇异恩典那首歌里唱到，过去我是迷失的，如今被寻见，这个词用得好，被寻见。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自己醒悟，我要起来，我要回到父家去，我们真的没这个能力，我们是靠耶稣来呼唤的。耶稣说，你们来到我这里来，我父的家里丰丰富富应有尽有，快回来我们是靠着耶稣，我就是靠着耶稣的呼唤，我自己都没有达到这个浪子的水平啊，我自己醒悟过来，我就回到父亲家里，是耶稣来呼唤我，我才醒悟过来。今天也是，今天耶稣来呼唤我们，他不但呼唤我们，他把天父的大爱指给我们看。我刚才讲，指着日头，指着雨水，指着飞鸟，指着野花，告诉我们天父何等的爱我们，不管你什么样，他都爱你们。他活出来的爱，那些税吏、妓女、淫妇，所有那些让人不耻的罪人，他一个个拥抱在怀里，按照道德诫命，按照律法应该处死的人，他都揽到他怀里，以至于那些掌握着律法权柄的人非要处死耶稣不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常说一句话，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死亡，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深深的体会这句话，他爱我们，他不顾人间的常情常理道德律法，他无条件的接纳我们。那么所有的这些常情常理道德律法的诠释都对准了耶稣， 对不对？那个犯奸淫的女人，犹太人要拿石头砸死她。耶稣怎么说？你们谁没有罪，谁就扔第一块石头。耶稣把这个犯奸淫的女人保护了，那些犹太人一个一个退出去了。但是你们知道他真的退出去了吗？他们的仇恨，或者用一句话说，他们的正义感全对准了耶稣。安息日本来按照律法，你安息日不守的话要处死的。耶稣不守，耶稣治病行善啊，犹太人就把这股义怒，他们真的是敬畏神的犹太人啊，他们把这个义怒对准了耶稣。那这今天也是这样，我们是不配的罪人，我们本该被神拒绝的，但是耶稣全揽过来抱在他的怀里。这个时候那些仇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就对准耶稣，那最后全打向耶稣。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犯过一点罪，但是他却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神为什么离弃他？因为他是浑身都是我们的罪。马丁路德，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你们都知道了，他说的多好，他说耶稣是圣洁无瑕的神的儿子，但是他就来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的意思就是说，他本来不是强盗，他却成了强盗，他本来不是杀人犯，却成了杀人犯，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在他一个人身上，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为自己认罪的时候，我看到有一块石头在空中在我眼前飘舞，我就祷告，我说，神呐，把这个石头挪掉，因为这个石头是要打向我的，那个石头就是我的罪，我的罪凝结成了一块石头，要向我射过来，好像不是用手打，是用那个弹射器，发射器要发射过来。我一祷告，那个发射器不见了，但是那个石头还在那儿飘着。我就祷告说，神呐，把这个石头扔到大洋里去，涂抹我的罪。结果石头还在空中飘着，不但飘着，而且还朝着我的方向飞过来了。你们知道，从远到近越来越快，加速度，越来越近，吓得我就哆嗦。结果一闭眼，哎，没事啊，没受伤啊，也没死啊。但是我睁开眼睛一看，我的左边耶稣在那儿，石头打在他的头上，鲜血淋淋，这个意象非常的清晰，耶稣担当了我的罪，所有的攻击控告耶稣全部担当，因为我在他的怀里，我在他面前赤身裸体，一丝不挂，我所有的罪他都知道，我都向他坦白。这非常真切的，所以你要知道，耶稣担当我们的罪，这不是我想象出来的，我根本想象不到这个石头会打到耶稣的头上，耶稣会在我旁边出现。说时迟那时快，一刹那间发生的事情。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们应该比我好，但是在神面前，不是凭着我们的好，乃是因着我们不好，耶稣才来救我们。耶稣不是看我们好让我们进天国，乃是因着看我们不好，我们承认不好，承认我们的罪，承认他是替你死的，替你在十字架上。当然耶稣不仅是替我们死，还为我们而从死里复活，这一点是最关重要的。他是上帝，刚才我讲我们都是天之骄子天之骄女，他是代表上天的大能大爱大善来拯救我们。他不仅仅是替我们死，表现出一种慈爱，一种慈悲，一种良善，他更是为我们而复活，表现出一种伟大的能力，无坚不摧的能力，给我们带来盼望。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也是违反常情的，就像他爱我们是违反常情的，什么都爱，好人坏人你都爱，而且越是坏人你越爱，违反常情。那么他从死里复活更是违反常情的，对不对？死人怎么能复活呢？怎么可能呢？你别忘了他是神，永远不要把神当人看。当你转念一想，神就是神，人就是人，对不对？你就明白了吗？人做不到的神做得到，人做不到爱不可爱的人，但是神做得到爱不可爱的人，是不是？人做不到 那么伟大、宽广、慈悲、良善，但是耶稣能做到，那同样人做不到从死里复活，他做得到。人以为人死如灯灭，我们肉身一完全玩完，灵魂也没了，那闹，耶稣说不是的。耶稣临走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去就是离开世界，是给你们预备地方去，我为你们预备了地方还要回来接你们。我信耶稣，因为耶稣太爱我了，他爱我爱到一个地步，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把我的罪大包大揽在他自己身上，替我担当这个罪，他把我所欠的债，2000万两银子的债一笔勾销。这么爱我的一个人，他怎么会骗我？他说预备地方就是预备地方，他说将来接我就是接我，我巴不得他早点来接我，哪怕今天此时此刻来才好。所以这是为什么基督徒面对死亡是面带着微笑。你们知道基督徒哈，面对死亡没有惧怕，追思礼拜唱赞美诗歌，追思礼拜上哈哈大笑。好多不信主的人不理解，这怎么人死了还这么高兴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边比这边好得多啊！你们知道将来有一天你会经历这个的，你一闭眼地上的人哇哇哭起来了，你自己回头一看，你会跟他们说哭啥呀，我那比你这好多了。但是他们听不见，因为你在灵里。耶稣就是这样啊，十字架的路上那耶路撒冷的女人们为他哭泣，耶稣说一句话，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泣，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子女哭泣。我们将来去一个好地方，比现在这里好得多。伟大的神能活出伟大的爱，伟大的神也能活出伟大的复活的能力。哈利路亚，我知道这就无所惧怕，所以这个爱是完全的。就像那个浪子说的嘛，他说我家里是应有尽有。你注意到上帝哈，应有尽有。爱因斯坦说上帝深奥难测，但是绝无恶意，他只说了一点，只有善没有恶意。但是他还缺少一点，这是我们基督徒才认识到的，不仅本为善，完全是爱，而且还有能力。创造天地的神要祝福你还不容易吗？我和我的家，包括我们神州传播协会经历的神迹奇事多多了，真的一个接一个的神迹奇事。我给大家讲一件神迹奇事，跟这个宣教士的电影有关的哈，去年刚刚经历的嘛，就是我们寻找马里逊的那些文物，他翻译的第一本圣经我们找到了，他的一些图片呢，什么书稿啊，还有那个日记啊，我们也找到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就是他编辑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中英大字典，叫五车韵府。后来我们在网上查，查来查去发现在旧金山的一个拍卖会上，这个大字典的那个原件呢被一个中国收藏家买走了。大海捞针呢，怎么能找得到啊，一点线索都没有。结果去年的四月份我去悉尼布道，在一个晚餐上啊，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商人团契在一起吃饭，哎，旁边有一个弟兄是从宁波来的，哎，他就说怎么看讲道集，怎么信主，怎么感恩，跟我谈。那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做什么呢？他说我现在做股东收集生意，收藏股东。他说我最近收藏的一个是马里逊的中英大字典。你说感谢神呐！他花了很多的钱，他说这个价钱不低呀，因为那个 beat 就是那个抬价抬的很高，他就买下来了。你说神奇不神奇？所以说你们看这个宣教士的第二集的时候，看到马里逊那个字典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很漂亮的画面。我们本来想找一个照片就完了哈，结果有了这个原件以后，我们就怎么拍都可以了。拍的就是风吹它那个页码飘动起来，在光线中啊，很漂亮了。你说神不神呢？这样的神机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从物到人到钱到资料，每一样都是神机。神一路开灯，神应许说 凡你脚踏之地，我都赐你为业。因为你做的是神的工作，所以你一个神的儿女，你回到神的家中，应有尽有。就像这个浪子说的，对不对？应有尽有，不仅有爱，而且还有能力。这两句话大家记住啊。第一，神爱你，永远不要怀疑神爱你，就像阳光照你一样，雨水给你，大地拖着你，空气让你呼吸一样，神永远的爱着你。第二，神永远有能力爱你。当你以为没有能力的时候，他还是有能力，他永远不失败。宇宙是他的，天地是他的，你也是他的，连你的头发他都数过了。今天别的都不重要，我给大家讲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的爱，怎么借着耶稣基督来找你。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领受神的爱，我们时时刻刻要意识到一点，神正在爱着你，承认正在发生着的事实。正在发生着的事实是什么？神在爱着你。你现在是不是在呼吸啊？啊，一口气又一口气，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神的爱。只要你呼吸，他就给你，而且在等着你。我们承认阳光、雨水、大地、万有，包括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承认在教会里的生活，这都是神的爱在等着我们，我们接受就是了。啊，接受神的爱，接受神的爱是活出神的爱的前提。从天然本性来说，活在什么当中就能活出什么来，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定理。所以我们活在神的爱里。今天我只是提醒大家，我用耶稣讲的这个故事提醒大家，你正活在爱里，你意识到了吗？如果你没有意识到，听耶稣的呼唤。我们今天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可以带着这份爱回去，不仅是回家，而且回到你人生的道路上，回到你的永恒的定命当中。你的定命，你就是神的儿子，你就是神的女儿，你有一个高贵的地位，在家里来是应有尽有，无条件的爱。感谢耶稣。最后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吧？天父啊，我清楚地看见你现在就在这里，你的目光温柔的，你的面容是微笑着看着我们，我们都是你的孩子。今天晚上在这寒冷的天气里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冲着你而来，都是你在冥冥之中把他们牵引到这里来的，为的是要让他们得着你的祝福，得着你的爱。你打开了家门，迎接你的孩子们回来。我们都不配，我们都曾经远离你，我们自行其事，我们犯罪，我们流浪，但是今天你要上来拥抱我们，亲吻我们，把那上好的赐给我们，因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天父啊，我在这里，我奉耶稣的名，我再一次的谢谢你，谢谢你拯救了我，赦免了我，接纳了我。我是何等不配的人，我自感不配，但是你却拥抱我，把我扶起，你保守了我，保守了我的太太，保守了我的全家。主啊，我今生活着，不管还有多少岁月，我只做这一件事，就是让世人知道你爱他们。而你的爱是无敌的，你的爱是无价的，你的爱胜过今生今世一切的财富，一切的地位，一切的名声。有了你的爱，就什么都不在乎了。父啊，谢谢你，我请你现在就来拥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拥抱我们，不管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味道，我们的内心有什么样的愧疚，我们是孤苦的，每个人在你面前都需要你的爱。现在我愿意奉耶稣的名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是 那些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不懂得天父的爱的。如果今天此时此刻你在这里，你真的感受到你就是那位浪子，你需要爱，而且你需要的是像父亲这样的大爱，好不好？我请你向父，向天父举起你的手来，举起你的手来，我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好不好？举起来就放下，举起来就放下。楼上，包括楼上楼下，举手代表着你回家，举手代表着你醒悟过来，起来到父亲那里去，父亲远远地拥抱你。我们做大哥哥的，你已经在家里的，此时此刻我请你们怀着欢喜快乐的心，用你的心灵和诚实为这些小儿子，为你的弟弟妹妹向天父感恩。我要请刚才所有这些举手愿意回家的，请你跟着我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你心里用心灵和诚实默默的就重复一句：我在天上的父啊，你何等的爱我，我知道，我也知道我是何等的不配，但是你依然爱我，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来呼唤我，来寻找我，来拯救我，来担当我的罪，担当我的死，赐给我伟大的盼望，尊贵的地位，无限的爱。谢谢你，我愿意来到你面前，我愿意回家，我愿意接受耶稣的拯救。耶稣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生命之主，我一生一世住在你的家中，享受你应有尽有的爱。我的全家，我的后代，都交托给你，直到永远。我这样简短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